今天姐妹们平安。我们低头先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因为当我们经历你的时候，主，我们发现主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主你就是我们的盾牌，主你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实在宝贵你是我们的主。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高举你的名的时候，主，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得到彰显。主，今天是传福音聚会，主，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中间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交在主恩手中。主，当我们把这样的宝贵的主介绍给福音的朋友的时候，我们求圣灵亲自在福音的朋友心里动工，因为福音乃是圣灵的大能，若不是主你的怜悯，没有一个人会称我们的主为主。所以求主怜悯，主你也越过孩子一切的软弱，主你向我们每一位你来说话，以至于我们说的或者听的，我们都一同得到益处。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那今天是传福音聚会，那我的大女儿今年12岁，那她开始有一些这种思想，会问一些问题，那我也借着这些问题那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福音的内容。那我女儿问，她说我们平常，我们不论是开车或者是我们坐飞机，我们都是可以感觉它是在动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地球它在转，它也围绕着太阳在转，但是我们却感受不到呢？那宇宙究竟有多大？如果照我们现在科学上所认识的，可以观测到宇宙的极限的范围，半径是465亿光年，这是用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它从这个点看过来465亿光年，再往右边看也是465亿光年，整个直径是930亿光年。那什么是光年呢？就是光速要走一年的距离，这个叫光年。那光速是多快？每一秒就是30万公里，所以一个光年大概是9.46万亿公里。那在这个可观测的宇宙之外呢，这个宇宙究竟有多大，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我想请弟兄我们借着一些图片，就是来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位置。我们看第一页，这个是地球跟太阳系其他的7颗行星的对比。那个红字的是地球，是蛮小的。我们再看第二页，这个是地球跟太阳的对比。那我们看见那个地球是在最底下靠左边了，已经小了，开始看不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讲到地球的飞行速度，我们又有一个参照物，我们有个对比，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的飞行速度有多快。我们看第三页，如果以这个地球作为一个参照物的话，我们知道地球会自转，一天24小时就转一圈，那地球整个的这个赤道它的周长大概是4万公里。那么假若我们今天是活在赤道的地方，也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那一带的，那因为自转的缘故，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每秒464米，也就是每个小时1670公里。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坐飞机是大概700-800公里一小时，所以这个速度是2倍的客机的速度， 这个速度也是快过声音的速度。我们看第四页，那如果以太阳作为一个参照物的话，我们看见那个太阳这个红色的那个是地球，那几乎已经是看不见了。那么地球围绕太阳公转，那这个速度是每秒 29.79。 我们再到下一页，第五页，我们再一个大的作为参照物，以银河系作为参照物，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整个太阳系是看不见的，整个太阳系临近的星际空间都好像一粒的沙尘，太阳系围绕银河系公转，那这个速度达到每秒250公里。我们再看第六页，我们可能实在是没有想到，当这个太阳系带着地球在银河系飞行的时候，那么相对于太阳系，相对于这个太阳的轨道来说，地球是这样子转的，是在做螺旋圆圈的运动。好，我们虽然在这里是静止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事实上是在以这么快的速度在转动。但事实上呢，地球的这个运动的痕迹它要复杂的多了。我们看第七页，这个整个银河系它又围绕着本星系的这个中心运转。再看到第八页，这个本星系在围绕本超星系团的中心在转，而且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我们再来到第九页，现在的科学家就发现这个宇宙啊，它是在不断的膨胀的。那么每距离，每这个距离啊，如果多了326万光年的话，这个宇宙的膨胀速度就会增加71.9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这样子我们来计算的话，130亿光年以外的宇宙空间，以它为参照物的话，这个地球的速度是以光速在在运行。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是整个的这个图片，是一个我们现在目前可观测的这个宇宙空间。假如我们是这样在这个宇宙现在可观测宇宙的边缘的话，我们看见是地球是在这个中间的。那在那个边缘的话，就地球的速度是3倍的光速在运行。我想这个是难以想象了。那科学，我们发现它的阐述的一些方式，它有很特别的一些方式。我们看第九页，在圣经创世纪1:20-25，讲到是神创造了水里面的游的，他又创造天上飞的，以及地上行走的动物。那么如果科学家他是怎样来解释这件事情，物理学家就会跟我们说牛顿第三定律，他说这个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结果，也就是两个物体它互相作用的时候，它施加与对方的力是相等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当鱼的鱼脊拍打水，它就往前行，那飞鸟的翅膀拍打空气，它就可以飞翔，那动物的脚它蹬着地面，它就往前行走，那这个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结果。我们再来到第十一页，在圣经中很简单的说，创世纪1:1，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科学家就很复杂了，他就来阐述这个宇宙 他说是大爆炸形成的。他们说是在过去的一个时间点有个起头，有一个密度非常大的、温度非常高的太初状态经过大爆炸演变而来的，而且是不断的膨胀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这个科学它的本质是它去观察事物，然后它对所观察的事物它要做出这些假设性的解释，而且所观察的事物它必须在一个自然律不变的情况底下发生的。科学是能量守恒定律，但是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科学家他没有办法解释宇宙整个的这个大爆炸的力是从哪里来的，而且这个爆炸的力为什么又是刚刚好，因为如果太小了，这个太初状态它没有办法散开，如果这个力太大了，整个宇宙整个就散掉了，形不成各个星球跟星系。我们也知道现在虽然这个科技很发达，可以制造很多的这个机器，但是你要叫科学家制造一个像蚊子一样小的机器人蚊子，他们是做不到了。所以照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我们仍然真的是一无所知。在大概这个500年之前，科学家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地球是圆的。但是在2700年以前，圣经在以赛亚书就很清楚地说到，我们看第12页，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这个大圈指的是一个立体的球形状的物体。在4000年以前，在约伯记里面就说到，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在2000年以前，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主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船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们看见这个两个人是在床上，表示他是在睡觉，是在晚上了。两个人是在推磨，这个按东方的这个习俗，这个是在早上做的事情，或者是黄昏做的事情。那么两个人在田里面，这明显是在白天在田里面干活，所以这很明显的指出这个整个地球是圆的。当我们的主荣耀降临的时候，这个是全球性的事情，是全世界的人一下子就知道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可能是清晨的时候，但是澳洲这边可能就是白天，但是在英国那边可能就是晚上。那400年以前，科学家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空气是有重量的。那水是这个地球上任何生物生命有生命体征的它的必须物质，就是这个水。而且很奇妙，他发现，哦，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刚刚好。如果这个地球离太阳太近的话，好像这个金星它离太阳相对于地球来说离太阳稍微近一点，火星呢就稍微远一点点。但是发现在这个两个星球上，就算是那些宜居的地带都找不到生命的体征。 我们来到第十三页。在四千年以前，约伯记就说神未分定轻重，空气是有重量的，又度量诸水，这个地球上的水也是刚刚好的。现在科学家很担心这个南极北极这个气温变化，这个冰融化的话会整个影响这全球的气候。在2700年前，以赛亚书里面就说神愿守虎口两苍天，所以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刚刚好的。我们知道国际空间站，这个是全世界目前为止最先进的16个国家联合建造，这个也是至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一个航天工程。那么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国家里面可以能够发射这个人造卫星的也大概只有10到12个左右。那为什么就是发射这个卫星是这么的艰难？我们借着一些图片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宇宙速度。我们看第14页。第14页这边看到一个第一宇宙速度是每秒 7.9 公里。就是一个人造卫星，它要绕地球做圆周飞行，它的速度要达到每秒 7.9 公里。可能我们会知道，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我们人类里面发明的这个最快的飞机，也就是近360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大概是近3倍音速。如果折算成每秒的话，只是 0.98 公里每秒。那但是要怎样达到这个 7.9 公里每秒呢？它要把这个人造卫星要把它先推到这个高空，大概是150公里以上的高空。那在那个地方基本是没有空气的阻拦了，在那个地方再加速才可以达到这个速度。所以现在好像人很厉害，好像天上飞了很多这种人造卫星，但是事实上人做到的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做到。当然这边还有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我想这个是更快了。我们看这个第15页，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图片，就是这是一个国际太空站一个图片。这个国际太空站或者是这个人造卫星，它事实上都要人来维护的，它要经常要点火，要来维持它的轨道，否则它会掉回这个地球的。特别是这个国际空间站，因为它是在近地轨道飞行，是大概是400公里的高度，然后它是以每秒 7.66 公里的速度这样在飞行。那整个这个为了这个维持这个空间站，这个每年要花费几千万美金。那这个已经用了，从这个发射到现在，它这个投资已经是超过1000亿美金。而且这个是有限制的，只能坐7个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是这样的大，我们所住的这个宇宙是这样的浩瀚，那它为什么可以这样的井然有序的运行？我们看第16页，在哥罗西书1:15-17，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读。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可以翻到第十七页，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三个点：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他是创造主。在诗篇三十三篇六到七节，诸天是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万物是借着我们主来造的。我们注意到第二个点，万有都是为他造的，也就是说所有万有的被造是以我们的主为目的。所以这边一面讲到我们的主是荣耀的对象，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在诗篇十九章一节，连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全仓传扬他的手段。那么另外一面，我们讲到他是天上地上一切的意义所在，这个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律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人事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所有的成就，我们所有的财富，这些都不被纪念，没有价值。刚才这个诗篇跟这个以弗所书，请弟兄就可以翻到第十八页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意义都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到什么？我们的头发都被神赎过。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讲到，在基督里面，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那么第三点，我们注意到这边讲到万有都是靠他而立，就是讲到万有是靠主在维持，是主在运行，主在维护。事实上科学家到目前为止他是没有办法解释宇宙为什么可以这样的运行的有秩序，单单靠这个万有引力是不能解释这件事情的。那借着这些图片，借着这些圣经节，我们看见神是这样的伟大，那么我们今天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们常常受一个欺骗，如果我们做孩子的，如果说是父母，如果说是我们是捡来的，其实对我们是个很大的伤害。我的孩子如果被这样说的话，他马上哭了，很可怜。人很可怜就是什么？他说我们是无中生有的，我们是从爆炸，是这个没有秩序里面一个大爆炸里面所产生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受造，我们的出生是非常宝贵。我们看第十九页，第一个，我们看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可能会种族是不一样，我们肤色可能会不一样，我们性别可能会不一样，我们外貌也会不一样，甚至好像我们的家庭出生也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们每一位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拜造，每一位都是宝贵的，在神的眼中。那第二个，神创造地球，这个是为了人来预备的。我们看第二十一页，在以赛亚书45:18，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死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这里讲到神创造地球是为我们预备，给我们居住。那第三点，神也借着他的创造要让我们来认识他，因为他盼望把我们摆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到21页，在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远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应该是很熟悉这个科学家牛顿，但是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事实上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有一位这个机械师为牛顿造了一个太阳系的这个模型，非常的精巧，很精细。这个中间是一个镀金的大桥，是代表这个太阳。那周边就有很多的这个小球，是代表其他的这个行星。那跟球跟球之间，他就用这个齿轮跟那些履带就把它连起来。当有一个，他有个做了一个这个摇的这个曲柄，所以那个曲柄一动起来的时候，整个星球啊就照着这个所设计的这个运行的轨道，就开始做这个围绕的这个太阳来转。那么有一次，这个牛顿他在这个书房看书的时候，他有一位不信神的科学家就来看望他。他一看见这个模具非常的精巧，他就很钦佩。他说：“这个模具做得太好了，是谁造的？”那么牛顿就回答说：“没有人造的，它是偶然发生的。”那这位朋友就很气愤，他说：“你把我当做一个傻子，这个肯定是有人制造的，而且制造这个的人是一个天才。”那这个时候，牛顿就把书放下来，拉住他朋友的手，跟他说：“那么你竟然相信这个模具是有人制造的？那你为什么不相信这个整个宇宙是由神创造的呢？”所以这位朋友他一下子顿悟了，他后来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们人类，我们最理想的社会，就是想靠着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文明，然后建造一个地上的一个乌托邦的社会。我们来到第22页，请弟兄帮我们打出来。在圣经中里面讲到人末世人类的结局是什么样，在彼得后书3:9-10，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 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个是末世的情景，地和其上的都要被烧尽。最近我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从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之中，我发现我原来这个核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科技和文明并不能改造人类，并不能救人类，反而可能会一下子灭绝人类，因为一场核战争就可以把整个人类给灭掉。第二点，这个乌克兰是小麦出口国，俄罗斯是石油化肥出口国，所以战争引起现在是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那第三点，现在全球各地洪水地震频繁发生，我们也刚刚经历过水灾，这些都给我们一个末世的感觉。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稳妥是在哪里？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所站的地方，它不过是漂浮在浓烟之上，七大板块之上，这整个这个地球它是要漂浮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好像一粒尘沙一样。我们一生的年龄可能是70岁，我们强壮一点可能现在会活到80岁90岁，但是真的我们可以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朝还，跟着就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灰去。最近我的邻居啊，他是跟我同龄，他是跟我一同从小一起长大，在一个月之前他突然心肌梗塞，那没有抢救及时，10分钟左右就过世了。那我们一家也是刚刚经历过这个新冠肺炎，我儿子跟3女儿发烧很厉害，39.9度，而当时是吃的这个退烧药也退不下来，所以我是整夜守在他们身边，一段一段时间给他测，给他做记录，也给他做这些物理降温，因为如果体温没有降下来，我实在放心不下。甚至我们叫过这个急救车。我大女儿也是突然之间，她这个无症状，突然就倒地，嘴唇花白，我当时真的是把我给吓到了。这些小孩子，他们年龄都很小，他们还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人生的经历来认识主。人的出生，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为了追求五子登科、帽子，讲到我们的学位，讲到我们的成就、房子、买车子、娶妻子、生孩子，这是五子登科。如果我们的目的仅仅是这个的话，我们实在是可怜。我们经历过了，我们会发现这些都不能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快乐。人的受造刚才讲了，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的受造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承受天上的福气，所以我们发现地上所有的人事物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还有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的主的我们的家人们，以及我们的孩子，那些青年们、少年们，我真的就发觉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已经胜过死的毒膏。如果我们今天认识主，没有谁可以使我们与主耶稣的爱隔绝。但是我今天我们所担心的是，你认识了主了没有？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了没有？你有没有在主的计划里面？一切的目的万有都是为了他造的，他是我们意义的所在。你不在他的计划里面，不在他的设计里面，一点价值都没有。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房子每一件的物品都是有价值，没有价值的东西都已经是扔到垃圾桶了。比如说是空调，它是挂在墙上，它要跟电配合，当天气热的时候可以给我们降温。今天空调它可以说，哎，我不喜欢挂在墙上，我要在地上，我要在这个门口那个地方，这个空调就成为一个阻碍物。甚至他说我不要在这个建筑里面，我要在外面，那这个只是一个废铁，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计划里面，在这个环节里面，每一件的东西挂在那里，它有它的用处。今天所有的万有都是为着主所造的，我们今天是在主的计划里面，我们今天就有用。我们今天不认识主，我们是在计划外面的，我们只是垃圾，没有用的。所以我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些信息，一面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我们是在空中飘的，一面看到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主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更是盼望我们每一位听到福音的，你愿意来接受主做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那请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主，你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主，当我们思想我们所占的，当我们思想我们渺小的如同因你尘沙的时候，主，我们看见，更是看见主你是何等的伟大。主，我们更是看见你对我们是何等的怜悯，你也把我们摆在你的计划里面。所以主，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中间还不认识你的，把我们的家人还不认识你的，把我们中间的青年人、少年人，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主你人手中。我们求主你拯救他们。主，福音乃是你的大能，主，你打开他里面的心怀，主，你向他们来说话，主，你帮助他们来认识你。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主恩手中，求主你不放过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